其实邵总也说了很多吃关于吃的话题。那我其实更想说，transforming while performing 更像是你在飞一架飞机，我们这边有飞行的这个粉丝。那么在飞行的过程中呢，你要把它的引擎换掉。那我觉得我们很多的这个创新和这个 transformation 难度，就是在一般要不仅要同时飞这个飞机，还要同时在换这个引擎。那我今天呢，先给大家做一个很快的自我介绍那刚才像Dan说的我是在微软，我是1992年加入微软的，然后一开始呢是在做 Office 团队的开发程序员开始做起的然后在后来的很多的年数里面做过 Office 产品，做过更多的是做的我们 Visual Studio 和就是开发者工具那一届的产品2002年的之前呢，就是我是做那个 Visual Studio 的那个第一版 Visual Studio 和导弹第一版那个 Dev Manager。然后后来还做过在 Visual 做过各种各样的那个总经理等等职位。那我09年到11年的时候呢，是有幸在我们上海的团队，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特别体会到这个，因为我们早离开了中国，更深的体会到就是当时在中国和亚洲市场发生的一系列的这种市场变革。那然后呢，现在呢，我是负责所有我们 Visual Studio 和导弹，就是开发那个研发团队的这个工作。今天也非常有幸能够来到台湾，然后首先呢，我先要谢谢我们这边很多忠实的 Visual Studio 的这个用户，这么多年来一直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所以谢谢大家。那刚才呢，邵总也介绍了，就是微软我们现在最新的策略呢是那种 Mobile First, Cloud First。那可能今天我想更多讲的呢是开发者的机遇、开发者的机会。虽然大家都在用 Mobile Phone， 那么 Mobile Phone 现在我给大家讲一个具体的案例，就是我们在跟加拿大的一些同事沟通的时候，他们给我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就是加拿大原来有4家比较大的银行，那从1960年开始呢，它的银行的份额，就是它的用户的占有量，一直是保持是基本上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那么在过去的5年中呢，这四家银行分别都出了他自己的那个 mobile app， 其中有一家做得非常的比较的不好一点。那么在短短的2年之间，那家银行的市场份额就掉的，可以明显的看到掉的非常的厉害。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实例，就是说现在的客户把你这个开发应用的能力跟你的商务能力做了一个直接的等号。不是说这家银行本身有任何问题，只是因为它的 mobile app 做得不好，造成了用户对他的这种不信任。那么还有一个实例呢，就是美国的 GM， 就是开这个汽车公司，他们是在很多年以前，是十几年前，是把他们的那个 IT 全部打包去外包的，他们走在最前面的。但是3年前，现在已经是4年前了，3、4年前的时候，他们已经意识到，就说他们车里面软件的开发，已经是作为这个车本身质量和这个体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他们开始重新招，一招就招几千个软件开发工程师，他们要把原来外包的东西全部拿回来重新开发，因为他们就说软件是他们的，也是软件也是他们这个实力的体现。所以现在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每一个企业以后都是一个软件公司，做软件做开发人员是体现，做好软件是这个公司商业能力的这种极致的体现。那么云在从这个，如果是你有一个，拿我刚才的这个加拿大这个公司银行做例子，他做了一个移动的这个 app。 那么他跟一般的这个传统的 IT 有什么不同呢？传统的 IT， 你如果你要想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对吧？或者是一开始他针对的客户，他针对用户，谁在用那些 IT 系统？是你公司员工，其实最开始在用 IT 的。那么当你开发这些系统是针对你所有的客户的时候，你的这种伸缩性的要求跟原来就会完全不同。如果你的系统是针对你员工数量开发的，员工人数可以增长，但是不会成几何数的这种增长。如果你是开发移动或者是开发大型的网站的话，你的在一个你像美国的黑色星期五的时候，那它网站或者是它的手机的 app， 这个它这个用量这个流量是它平时流量的上百倍。那这种伸缩性就非常需要靠云的这种场景来实现。那么还不要提，从在你跟那个用户用了 mobile app 之后，你后面会收缩到很会可以收集到很多用户的这种信息和数据。那么在这种海量数据的情况下，可以做更多的分析，来更好的来 来满足你用户的需求跟体验，那这才是行动优先、云端至上。那么这就是在商业场景中真实的体现，也是为什么它是我们非常注重的 focus 的这种场景。那从微软来说呢，我们比较注重的就是三大类，一个就是说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开放，第二呢是我们会更快我们创新的这种节奏，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变得越来越敏捷。那么我给大家每个都再具体的讲一下。那么从这个更开放的角度呢，刚才邵总也相当也给我们做了很多这个微软这种开放的这种说明吧。那我从另外两个角度说一个，就是跟我自己团队做的更加多的。第一呢，从这个微软的平台来说，那我想说的还不是技术，主要是我们跟合作伙伴的关系，我们有种更开放的态度来跟所有业界的这些公司来做合作。那比方说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跟不管是 Salesforce 啊，还是 Oracle 啊，还是 SAP 都做了非常好的这种战略合作的关系。那么我们可以把在 Salesforce 上面跟 Azure 结合在一起，那么从一个用户上面，从一个用户来说，他只要用我们的 Azure Active Directory 这个服务做一次的这种 login， 那他就可以使用不管是 Salesforce 还是 Azure 还是其他的 Azure 上面架构的这个服务，那这是对用户的体验得到了非常大的提高。那么这也是需要我们跟 Salesforce 跟这些团队跟这些公司做一些合作的。那么从这个上端来说，从刚才我说的是云端，那么是从这个客户端来，从这个 client 这上面来说呢，我们跟Google 跟 Apple 也有非常多的合作啊。像我前一阵在举例，当微软发布了我们的那个 Office for iPad 的时候啊，那个苹果的那个 CEO 非常的高兴，所以他在那个美国的那个 Twitter 上面啊，就是说还是对微软的团队做予了肯定。然后我们新的那个 CEO Satya 也给予回应。那这种非常友好的这种关系，相信在几年前的微软是比较难得一见的。那么另外，比方说拿 Google 做例子啊，我们的团队，我的团队在应该是上个星期前，在 Google 的他自己的一个 conference 上面，我们跟 Google 的 Angular JS 的团队一起的宣布，就是 Google 下面一个版本的 Angular JS 是用我们的 TypeScript， 我们 Open Source TypeScript 的语言来编写的。那么像这种合作在多年前也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那么这也呈现了说，我们不仅是更加的我们的开放，不仅是把我们的那个代码开放出来，那么还有更多的是跟业界的很多的公司跟合作伙伴做一起的这种协同的合作关系。那么从刚才这个邵总提到，这个 .NET 这个核心是拿出来做 open source， 跟那个 cross platform 的结构啊。那我们这个是去年11月份在美国我们的一个大的 Connect conference 上面宣布的。那么在从我们10月份宣布到现在，我们 .NET CLR 的这个 core 的包括的 garbage collector， 它的 runtime， 它的我们叫那个 base class library 啊，全部都已经开放出来了啊。昨天啊，刚刚在美国啊，我们团队刚刚把那个就是Visual Studio 里面的 MS Build也是架构在这个档案上的一部分，也全部拿出来做了开放。那当然我们的 C# 的编译器 C# compiler 是在更早之前，去年4月份就在 Build Conference 上面宣布已经全部都 open source。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不仅是 open source， 而且我们把它放在的是全球最流行的这个开源工程师最喜欢那个 hangout 的地方，就是 GitHub 上面。那么这也是为了让所有开源工程师能够更快更加便利的快捷的跟我们一起做合作，能够把这个档案的这个 open source 还有 cross plat 走得更远。那么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这种努力啊，我今天中午还在 share， 就是我们的工程师做了很多把档案的 runtime 在 Linux 上面这个跑的这个工作。哎，然后突然有一天晚上，我们就收到了这一个工程师，我们都不知道他在哪里，他就准备一个很大的 pull request，他就把我们很多的就是需要，就是他做的 pull request， 就是说能够把我们的功能在 Mac 上面进行 run， 他做了一个 pull request submission， 所以我们都非常高兴非常兴奋有这样的支持者。那么从创新的角度来说呢，我们是从几个方面，那么不仅是说是创新的节奏，那更重要的呢是我们为用户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这个开发的功能。 那么我们最新版本的飞书四六2015呢，有三大块，有三大块这个最新的这个功能。那我现在呢会比较的概括的讲一下，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台湾 DX 团队会做比较详细的这个演示。第一方面呢是我们的就是 mobile 的开发。那我们飞书四六2015做了非常强的这个 mobile 开发的支持，我们不仅支持所有的 Windows Phone， 包括我们现在最新马上出的 Win10，更重要的是我们在里面做了 iOS 跟 Android 开发的支持，而且针对 iOS 跟 Android 开发支持，我们做了三套不同的解决方案。第一套是用 HTML5 跟 JavaScript， 是基于我们叫Apache Cordova， 就是大家可能另外知道一点，就是 Fonga， 就是用 HTML JavaScript 来做的这个方案。那我们的希望是能够你用一套解决，就是做一套代码基本上，那么略做调整，那么你生成的这个 App 可以在 iOS 可以在 Android 上面跑动，那么这样对开发人员来说呢是最最节省时间的。那么而且呢对我们来说不仅是 iOS Android， 而且我们在 Windows Phone 上也是同一套解决方案都可以实现。所以我们第一套技术是用 HTML5 跟 JavaScript 解决的。第二套呢是比方说我们微软 Office 团队，那他们在做他们的 iPad 跟那个 Android 版本的时候呢，他们要做 Windows Desktop， 要做 Windows Universal App 等等等等。那他们解决方案呢是他们有很大的一套 C++ 的 C++ 的 codebase， 就他们中间的那个核心把它 refactor 出来，所以是他们叫 Common Core 是 Office。 那我们现在看下来呢，在业界来说，不管是 Facebook 还是其他的这种 mobile 做得很火的公司，他们现在也多半基础的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架构，就是它需要一个很强的native 的这种 experience，那么然后它在 iOS 跟 Android 上面做一个一点点上面的 UI 的这种 layering。 那么这套解决方案呢是完全是基于我们叫 cross platform C++。 那我们现在可以我们在 Visual Studio 的2015的版本里面引进了，除了有我自己 Windows 的那个编译器 CI 加的编译器之外，我们还引进了 Clan 跟 LLVM 来针对 Android 跟 iOS 做编译工作。那么我们第三个解决方案呢是针对微软自己的 C# 的语言。那在这个解决方案呢，我们是跟我们一个非常一个合作伙伴一起做的。那么这个合作伙伴呢是可以用 C# 来针对 iOS， 是 Xamarin 可以针对 iOS 和 Android 的开发。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发现就是在 Android 这种碎片化的情况下在 Windows 平台上开发没有一个非常好的给大家免费使用的 Android Emulator。 大家可能都知道 Google 那个 Emulator 跑的是非常之慢，所以我们在2015中还做了一款就是在 Android 的 Emulator， 我相信是在 Windows 上面跑得最快的。那么而且呢你同时如果不用 Emulator 的话呢，你可以把你的 iOS 或者是 Android 的 device 用一根 USB 的线跟你的那个 PC 连在一起，那么你就可以直接用 Visual Studio 去调译你在 iOS 跟那 Android 这个机器上面跑的代码。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对这个移动开发所做的支持。下面我再讲一讲这个在 Cloud 上面做开发。在 Cloud 上做开发呢，我们对我们自己的 Azure 和 Office 365都做了非常大的定制支持。那么尤其是我们 ASP.NET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做这个 website 啦，或者是做这个云端的这个核心技术。我们 ASP.NET 在 ASP.NET 呢是做了很大的一种改善。那么原来可能 ASP.NET 它的本身的架构比较沉重一点，那么现在呢，我把它非常大的轻量化。那么它的就是我们现在它们现在看起来，它基本是跟 Node 一样，非常轻量化的进行使用，可以非常快速轻便的在云端做开发。所以呢，对你的这个 VM 的这个 load 啊等等等等，有很多非常好的这个支持。那么同样的，作为支持云端开发，我们在一系列的相应的工具上面做了很大的解决方案。比方说，如果你要做这种支持你这种伸缩性很强的这种测试的话，那么这个复杂性测试 load testing 是一个必须常用的一种解决工具。那么复杂性测试呢，现在是做在我们 Visual Studio Online Service 里面，可以给大家非常快的在云端开启服务器，然后作为这种测试的这个 endpoint， 那么就是可以这个帮助大家不需要再重新去搭建一大堆这种服务器系统来做 load testing 测试。就是举一个例子。那么从生产力来说呢，就是我们叫 productivity， 那这个应该是 Visual Studio 最核心最基本的是我们最喜欢的做的一些 feature 之一。那我们在这一次的 VS 2015的版本里面也做了很大的更新。那比方说对 C++ 的对 C++ 这个编译器来说， 我们从不管是从 compiler 还是 linker， 从它的这个性能，从它的这编译器的速度来说，做了极大的提升。它应该是我们有史以来最快的一版编译，这个 C 加加的 linker。那 Marshall 在 linker 里面呢，还做了我们叫 incremental linking， 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一个功能。啊，很有幸是我团队里面一位非常非常非常聪明的台湾工程师主导做的，所以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去试一下，非常棒做的。啊，那然后呢，那个从生产定来说呢，那 Visual Studio 的它的那个 editor 对吧，那个编辑窗口跟我们的调试功能，一向是我们最受用户欢迎和使用最多的地方。那我们在这里面集成了一系列的我们叫 Lightbulb。跟这种就是把这个编译器的功把这个调试中的功能能够更快的显示在你的这个 editor 里面，这样让你在这个在你调试过程中不仅能看到你的 breakpoint 你的断点和它里面的数据，还可以看到它的运行时间等等等等，做了很多很不错的功能。那么希望大家一会儿在那个看这个 DX 演示的时候呢，也能够看完演示之后可以去我们的网站下载我们的 CTP 六的版本。啊，已经出了第六版 CTP 了，然后给一下 give it a try， 给大家试用一下，然后给我们宝贵的这个意见。那么，其中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呢，大家听了这么多，其实我们中间很重要的一个愿景呢，就是说我们以前微数秀以前，大家认为是我们是不仅是只在 Windows 上面运行，而且是我们只为微软的平台做开发支持的。那么针对我刚才说的很多这 iOS 啊 Android 等等等等支持，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愿景是我们是希望能够帮助每一个开发人员用我们的工具或者是服务为每一个开发人员，不管是做什么样的 app 或者是在哪里跑的 service， 我们都希望能够得到东西能够提供很好的帮助。那我们现在呢，在那个很快以后会上线的，会有些 DevLab Test Services 啊，还有很多其他的这种场景，会适合于不仅是在 Windows 的这个环境下做开发，或者是用 Java 开发或者 Linux 开发，我们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这种帮助。那我刚才提到的不仅是这个。我们的 IDE 维数据 IDE， 那么还包括我们维数据 Online 的服务，也是对整个支持整个这种场景提供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帮助的。OK， 那现在我下面再讲一下呢，就是说更敏捷也是我们的愿景，因为在这个大的这种环境下面像微软以前这个每三年才发布一个软件的这个时代已经远远的过去了，现在的商业环境变化这么快，我可以请大家回想一下三年前。2012年的时候，你能够想象今天不管是手机的这种流行程度，还是商业模式变化这种快速的程度，一般因为我没问大家问题，大家会不会想象说，确实那个时候是没有办法 foresee 可以看到现在这种程度的，那就说明说我们的生产模式，我们给这个开发人员提供工具的这种速度，也要能够适合这种新的这种商业环境的需求。那么。很快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一开始从你们的这个左边看过来，那就是 Visual Studio， 你知道最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差不多是三年一个版本，在我们2002版本有一个很小的03版本，然后05，然后08等等1012。那我们在2012这个产品 R10 发布之后呢，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决策，就是我们决定把它更加的敏捷化，我们增快我们的产品交付周期。那我2012发布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做每大概2到4个月就发布一个更新，就是我们叫的 update。 那么每一个 update 里面不只是有一些可能这种缺陷我们得以弥补，更重要是在弥补在里面提供很多新的功能，提供新的功能或者是完善我们以前就是放出来的功能。所以我们在2012跟2013这一年的时间中，我们不仅做了给2012做了4个 update， 我们同时还发布了一个全新的版本，就是 Visual 2013。那我们从2013发布之后呢，我们提示的脚步变得更快了。那么我们现在基本上是每大概2到4个月会发布一个更新。那么同时呢，我们新的版本一直在不停的在出 CTP， 能够把最新的功能和我们最新想做的呈现在这个客户的这个面前。所以刚才也是希望大家去试用一下。那想给大家介绍呢，就是说我们是怎么做到的。那先给大家一点就是背景吧，就是说如果从一个比较小的团队，实际上我会认为 会比较容易做。那么一个大的团队，相对来说，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现有的这个代码。我知道这个问题是很多很多，我跟很多其他的那个全美的那个 ISV 交流过，是一个相同的问题，就是我们已经有下面一个比较庞大的这个代码量。那么而且从团队参与的这个人数来说呢，也是比较庞大的，因为我们是一个 enterprise grade， 是个企业级的产品。那么这一个数据只是给大家呈现，就是说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团队，包括整个这个参与的人数有多么多。那么我也还听到很多的这个 ISV 的反馈，或者是 enterprise 的反馈，就说他们的开发团队不是在一个地点的。那我想说，我们也不是在一个地点的。然后微软的团队，虽然我们大多数人是在美国的西雅图的那个西海岸，但是我有团队在瑞士，我在中国有团队，我们在印度有一个很大的团队，我们在那个美国的北卡 North Carolina 有个团队等等等等，所以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分布性的一个团队结构。那反过来看，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怎么样做到从原来的这种每三年发布一次状况，转型到我们现在可以每2到4个月做一次很重大的这个功能的更新，而且还在同时可以开发新的一个版本的产品。我们怎么样在我们内部的这种开发流程是什么？那么在说我新的流程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个旧的流程是什么。其实我们旧的流程是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瀑布型的开发，这个我相信是很多在座可能都经历过的。瀑布开发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第一，先会花非常长的时间，像我们以前是会制定5年计划，像我记得2015的时候还写过5年计划。然后呢，我们会一般花3个月的时间去做一个大的这种 planning， 在 planning 之后呢，我们所产生的就是我们叫的文档，那就是我们的产品经理他们会产生文档。那产生文档之后呢，它实际上有一个假定在里面。那这个假定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在做完3个月的这个计划之后，我们所产生的文档就是2年后这个产品所发布的，在那个时候市场上的客户确实需要的东西。那么这个假设现在听起来是比较可笑的，但实际上在2003年、2005年，在那个时候，当市场没有变化那么多的时候，这确实是基本上是全体开发人员都在做的，就是这样的假设。那么我们还有呢，就是说很经典的，就是把我们开发的这整个2年的时间分成一个一个 milestone， 对吧？那么每一个 milestone 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相应的就是一个 beta 一个试用版本的发生。那么我们怎么设定我们 beta 跟 RTM 的这个日子呢？我们一般来说是相信我这个工程师给我们的估算。我们用这个估算，然后再打上一些我们自己的 buffer， 然后就说，哎，我们现在这个做完 plan 之后，我可以知道2年后哪年哪月哪天我要做这个产品的发布。我不知道大家在其他在座有没有做过这种类似的事情。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相信我们工程师给我们的这个估算是绝对准确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推算出2年后我们某年某月某日才能发布这个产品。这个也是就是这种瀑布型开发的这个其实是一种想法。那我们还经常碰到的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大的 milestone 都会碰到一个我们叫 code complete， 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开发人员，你把你想写的功能或者你需要写的功能把那代码全写完了，那个就叫 code complete， 对吧？写完代码之后该干嘛了？该测试跟把它稳定。那么我们碰到的具体问题就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写那个代码会写几个月，那我们测试可稳定呢，会花相当于写代码数倍的时间。一般来说像这种大的这个有像我们有这么大的 code base， 一般2倍的时间可能有的时候都会不够。那其实这里面也很搞笑，就是说你会发现，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做的那些计划，我们把那功能其实很快就写完了，我们觉得，但是呢，因为它不稳定，我们也不能拿去给客户们试用。那所以我们这个写的代码呢，是真正在这个产品发行前好多月之前就已经把它写完了。然后我们花的稳定这个代码的时间是相对非常长的。那么我们当时的比较 就当时就是大家可能都这么做，就是你写完代码之后就觉得，哎，我功能都在里面了，然后只要把它稳定了就能够发布。但实际上你会发现，这个组写的跟那个组写的跟那个组写的，它们连在一起，那功能实际上是完全不能实现的。我们大家好，看见座位有也好几位在笑，因为我相信可能也不是我们微软的一个碰到这个问题的。啊，那么我们旧的组织结构又是什么呢？我们旧组织结构大家可能知道，微软比较有名的就是我们有一个 program management 的团队，那么我们有开发团队，我们叫 developer， 那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庞大的测试团队叫 tester。 啊，大家对如果对微软很熟悉都知道，就是以前我们都是我们 developer 跟我们 tester 团队基本上是一比一的这个数量。那大家可能那个时候现在反思过来，就是说，哎，你们微软是不是因为这个可以随便招多少人，你们为什么需要这么大的测试团队？我常常听到这个问题。那实际上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喜欢举的例子，就是说你要想微软最成功的时候可能是1995年，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 Windows 95跟 Office 95，就是一个微软大的发布，那是就等于是最微软 PC 最辉煌的这个开始的时候。那么1995年的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呢？可能在座有些还很小，但是我也看到有一些可能已经有过这种经历。1995的时候，你软件是哪里购买的？没有网上可以去下载的，你要去买一个盒子，对不对？所以今天我学了一个字儿，叫盒载软体。盒载软体 box software。 那么然后每一个人是要把它这个一张一张碟塞在这个计算机里面把它安装的，对不对？那么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时候，那时候也没有互联网去搜索，你要有碰到什么问题了，你就也看到 stack， 看到 host， 你可以给微软的 TSS 打电话，他也许可以帮助你。就算他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他也没有办法给你一个 fix， 他也没有这种，没有人有这种能力。而且那时候我们还碰到问题，就是说，当我们这个软件已经发布了，做成了一个盒子之后，我们发现了一个致命的缺陷。那个时候真的是就死定了，因为那时候就需要去全球，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是发上千万的这个软件出去，需要全球把这些软件一个盒子都召回。你可以想象这个代价是多么的昂贵。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软件测试师它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防止我们叫这种 recall class， 就是要把这个软体召回。所以我们很多的测试，因为我们要发到全世界很多不同的语言，很多不同的这个 OS 版本，他们会做非常非常非常仔细的测试。那他们引以为豪就是我找到这样一个这种致命性的缺陷，会造成这软体要被召回的。所以他们会做很多很多很多的测试，是针对这一点做的。那你可以想象，在95年这种时代，确实是非常需要的。那么我们当时也就是为什么我有这么一个庞大的一个团队，因为我们当时是几千万的这个软件卖出去。那么反过来说，在今天有互联网，有 search， 可以做 instant 立刻的这种 update 这种情况下，那么相对来说，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体系。那我有一个比喻，就是说在原来的时候，在这种软件3年只能卖一次的时候，而且没有什么能力把它做补丁和更改的时候，就好像那个时候美国很早以前有专门人去你家里面敲门，去卖你一箱的百科全书，可以去装一书架的百科全书。那那种百科全书呢，是从 A 到 Z 全部都有的，那你买了以后一放就放好多年，你孩子看书可以用嘛。但是你没有可能在里面说，哎，我这个百科全书里面我就要加一页，或者我就加一章，一个 chapter 加一章，或者说，哎，这书后面我就再加薄薄一小本，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因为在传统的这种3年的地方，你一卖就是，或者你一发行就是整个一套百科全书。那么在今天的这个世界，在今天这个场景，我们所需要的是能够在你的软件里面做，我今天只要加这一页，我今天只要加这一章，我今天只要加一个功能，加一个 chapter， 这样。所以跟这个发布整个这一套百科全书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思考和流程。那么我刚才谈了我们原来是怎么做的，那我再谈一下我们现在，就是在过去的一段，从2013开始我们又是怎么开始。 因为我们也不做五年计划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五年计划实在是太长了。那么我们现在呢，主要是做十八月的 vision。那么十八月的 vision 为什么要做十八月的 vision 呢？因为我们有很多这种，因为大的这个代码 base 需要有一些架构的更改，才能给我们更快的更强大的敏捷能力等等，或者是做一些本质性的修改。那么它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每六个月每一个 season 就每六个月会对整个的市场和对和对这个竞争对手等等等等做一些新的评估，因为在现在这个环境下，就是新的这种创新公司、新的这种服务、这种新的这种市场环境，每天都在冒出来，所以我们是希望每六个月能够我们叫 take a step back， 能够仔细的把这个市场重新考核一下。那么我们团队的执行 execution 是以三个星期为单位的。那么 Visual Studio 上一开始我说的是一个几千人的团队，我们现在主要的人工大概是2000不到。那么我们同时要发布就是 Visual Studio 实际上还是一个核载软件，也要发布我们的 Team Foundation Server， 那是我们的服务器产品，同时还要发布我们的 Visual Studio Online， 是我们一个全架构在 Azure 上的云服务。那么不管你是做这其中的哪一部分，那我们的团队全部都是用这个三个星期的 Sprint 统一的这个 Sprint 作为整个的这个事业部门的这种节奏。那我给大家很快的这个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流程，工作流程是什么。那这张图呢是我用的比较多的，在前几年我们就开始推的一个理念，就是叫美国叫 DevOps。就是中文应该是翻译成叫开发运营一体化。那我请大家举一下手，多少人这边听过 DevOps 这个名字？哦，还比较少。那我先花一点点时间介绍一下这个概念。那 DevOps 这个概念一开始呢，是几年前从美国很多的很多的公司发现的一个问题开始的。那他们发现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传统的公司，他们的这个工作方式跟我刚才说的微软原来其实是差不多，他们先有了一个 plan， 然后他会做开发，然后他会做测试。那么他因为是在尤其是架构在网站上面的这种架构在服务器上的产品，他会有一个运营团队专门去运营那一套服务器的东西。那么他们当时发现的问题呢，就是说开发团队测试团队测试完了，然后想在这个真正的生产环境中做运营的时候，或者是装不上去，或者装上去以后不会跑了。那运营团队就说这个为什么不会跑了。那开发团队说，哎，我这边很好啊，没问题啊，你肯定是你那边有什么问题。那这种问题这种场景是非常常见的。那么还有就是说，这个运营团队 finally 把这个跑起来之后，他就说你千万不要来动它，你动了它之后它就没完，要死机，所以你碰一碰那就是坏事。那么开发团队的这边有很多在这种商业环境非常快速变化的情况下，它有很多压力要交付新的这个功能。那运营团队说 don't touch it， 那这个时候会造成非常大的矛盾。那么这个开发运营一体化，他当时提出这个理念，他所想解决的就是开发团队要直接对这个运营环境中的软件负责。在运营环境中软件发生了问题，开发团队是带就是我们叫带 beeper， 他是直接来回应这个问题的，而且是它的考核标准必须要多少，就是要及时能把这个问题解决。那么这就是一开始的这个 DevOps 的这个思路的这个源头。那我可以非常负责的说，现在全球最大的做云服务的公司，不管是 Google 啊、Facebook 啊、微软啊、Azure 等等等等，都是采用这一个理念。那然后就是说，而且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就是这个 Azure 虽然下面有管 data center 的人，管我们数据中心的，但他管的是这个电有没有供进来，这个机器坏了，这个服务商有没有把这个新的机器这个 rack 放进来，上面的软件是我们直接的产品团队直接负责的。那么他这个整个一套流程是什么呢？他你是怎么样做到这样一种流程的呢？那它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说，开发跟测试工程师这个开发环境是一个我们叫 continuous testing， continuous integration， 是一个它都是在你的测试不是开发完了才测试，是开发和测试结合在一起的 continuous testing 这种一个模式。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发布也不是每三个月、每六个月、每一年才做一次发布， 发布是你每次有了改好的东西就尽快的发布，所以就是刚才说你可以改一页，把那一页就可以发布出去，它是把这个 delta 能够把它打包以后发布出去。那么发布完了之后呢，它就在这个生产环境中开始运维，那么在中间会产生很多数据，不管是说它的性能的数据，还是用户使用的这种数据，还是它如果有问题的数据，那么这个数据呢是由开发团队来直接监控的，而且这个数据呢是为开发团队下面一次的那个计划提供了非常大的依据的。你下面一次要开发什么新的功能，先看看你运行中的数据产生的是什么。那么这一个流程就是我们叫一个 DevOps 一个 cycle。那它其中最最核心的两点，跟传统的那个瀑布流完全没有任何，就是完全不同的思维是什么？第一是 focus on delta，what's changed。不管是你测试，还是你做编译，还是你做 static analysis， 还是做 whatever， 你对这个你的产品代码，你的这个测试都是针对你这代码中改变的东西来进行的。那第二部分呢，就是说这个数据的重要性，在运行中产生的数据才是真正有说服力的数据，它不是你自己测试中假想的这种用户环境，是真正的用户体验。那么用这个数据来指导和引导所有的开发的这个计划跟流程，这是另外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中另外一个核心。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从微软来说，我们是怎么样把这一套 DevOps 这个理念用在我们整个的生产，不管是 Visual Studio 这个 Box Software， 还是 TFS， 还是 VS Online 上面的。那么第一呢，我先介绍一下，我刚才介绍我们一个旧的一个架构。那我们新的架构是什么呢？是我们现在是 Program Manager 和 Engineer， 就是我们不再有 Dev 跟 Test 这种职责性的划分，而是说不是说我们不 Test， 而是说 Test 是就是由同一个或者是由同一组这个工程师，他要负责架构，他要负责写代码，他要负责这个测试。所以呢，我们以前的测试比较注重的是 focus 在我们叫 black box testing 黑盒测试。那么针对微软来说，我们有很多这个产品是有 UI 的，那么是等于是模仿一个用户对这产品的使用做这种黑盒测试。那么它这个好处呢，是我们当时写了很多的自动化脚本，那么针对微软这种一发布就很多很多的语言，还有很多很多 OS 版本，那这个自动化的这个脚本测试是非常重要的。它的坏处是什么呢？它的坏处是我只要 UI 改一点，我就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自动化的脚码要去把它改过去，非常非常的昂贵。那我们现在更多的推的呢，就是把所有可以做 unit test 的都做 unit test， 或者是做比较，或者是做叫 functional test， 把它推到那个开发里面去。那我们在运行中发现的问题，我们第一问的说，哎，这个问题我们再用 unit test 可不可以发现到？如果我们可以发现的话，我们怎么把这个问题做成一个新的 unit test 或者新的 functional test， 那么以后就不会再有这个问题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做很多的我们叫 test in production。 那么这是对做云服务什么很多的比较熟悉的朋友知道，有很多在这种云服务的场景中，你不可能去simulate 去模仿一个生产环境的，你一定要在真正的生产环境中去发布才知道。所以你会听到很多这种 flying 啊这种概念，就是说他先去给1%的用户来使用，看他的那个效果如何，如果使用的没有问题，再去到5%的用户，他是用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来推动他做这个服务的这种发布的。那么另外一点，我也可以刚才看到，我说我们的工程师不仅是要写代码，还保证代码是非常写的是架构是对的，是写的是快的。那么我们还有一部分工程师呢，开始做就是说做这种数据收集和分析的工作，那么这也是传统的很多我们这个软件工程师以前没有做过的，是一个非常非常 interesting、非常非常有趣、非常非常酷的一个新的一个 domain。那么第三部分呢，就是说我们还有工程师开始做很多，更多的是像内部的系统和直接的和我们客户的这个交流，帮助客户把这个东西用好用起来。那么这个呢，传统的也不是我们传统的产品部门以前做的事情。那么是我们现在开始拿一部分工程师开始真正帮助这些产品在客户的这个环境下落地，我们开始做这些工作。 那所以我们的这个相应来说，我们 organization， 我们这个 org chart， 我们这个架构表也有一点不同。那么，但是我们比较核心的概念呢，还是一个 feature team， 一个功能组。因为功能组呢，一般来说是由一到几个 PM， 一到两个 PM， 再加上一堆这工程师一起做的。那么我们是希望这是一个非常的自主性的一个功能组，那么它会负责我们产品中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功能。那比方说我们刚才说的，我提到说我的产品队的那个 C sharp 的编译器，就是差不多由两个这样的功能组在做。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呢，就是说如果以前大家去过微软总部，可能知道微软它的那个办公室就是一个长长的走廊，然后两边一个格子的小办公室啊。那如果我们做不下去，把两个工程师推到一个办公室去做。那我们现在呢，在前段时间大概两年前，我们做了一个长新，就是我们把一栋比较旧的楼吧，重新装修一遍，装修成我们叫 team room， 就差不多是这样。那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我们做一个这样的功能组，是坐在一个房间里面。那他们有任何问题的时候，可以即时的交流。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便利于他们就做这个 collaboration， 他们 community 的合作。那我们在这种实验的情况下呢，发现说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而且是说你看见的是这一个房间，那我实际上旁边还配备了几个两到三个小房间，可以去有这个给这个里面的功能组同事们有这种 one-on-one 的 time 啊，或者是一个功能组可以在一起跟其他组开会啊等等。那么这一个功能组他们做那个 Scrum 的 daily stand up 的时候，就大家就在这个房间里面做，还配置了很多那个荧光屏啊等等。那么在这个实验做得非常成功之后呢，所以我们两年半是第一栋威尔的房子是改造成这样，差不多1000工程师入住。那么现在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有四栋房子已经完全重新装修，按这样的重新装修完毕。那么现在更多的新的装修方案都是按照这个结构来进行。那我刚才提到的时候，我们整个的所有事业开发部都是用这个三个星期的 sprint 为单位的。那我们具体看一下这三个 sprint 的时候发生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景。那第一呢，就是说在这个 sprint 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要求每一个刚才说的功能团队做一个 sprint plan， 就是它的 backlog 的 planning， 对吧？这个大家做过 scrum 都应该比较清楚。那么在它结束的时候呢，三星期结束之后呢，在接下来的那星期第一个星期，我们会要求他们做一次发布。那发布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你做的这个功能是在 Visual Studio Online 的，是在我们架构的这云服务的，我们就直接把它重新发到这个云的服务上面去。那么意思就是说，你做的这个功能马上全球的100多万的用户马上就可以实时可以看见了。如果你是做我们 Visual Studio IDE 的话，那我现在的节奏是每两个 sprint， 就每六个星期我们基本上会发布一次发布一次 CTP， 那么供全球的所有的开发者来下载和使用，六个星期。那么如果你做的功能是放在我们 Team Foundation Server， 是我们这个服务器里面的，他们也差不多是每六个星期，我们自己内部使用的服务器是正在编译中的服务器。所以是我们就是这是微软一个良好的传统，就叫 dog food， 对吧？我们就先就是吃狗食的意思，我们就自己先用，把我们东西先用起来。那么实际上你没有看到，就是说每一个星期结束的时候，我都会要求我们下面的开发人员用这一个星期构建成的 Visual Studio。所以在我做六个星期发布的时候，它中间已经开始每个星期都开始使用。他用这个星期的 Visual Studio 来开发下一个星期的 Visual Studio， 可以这么理解。那么我们这个做 Sprint Plan 的时候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个团队跟他的这个整个的管理者是如何交流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那么我们会要求，就是说你每一个刚才说的功能团队，他做完了他的 Sprint Plan 的时候，他用或者是 Email。有的时候有的团队用一个 wiki， 有的团队用一个 OneNote， doesn't matter， 反正是都没有关系，反正就是一种方式把它给提交出来。那在 Spring Plan 里面呢，会有它的比较清晰的他想做的 user story， 对吧？它的用户的场景是什么，这是一个很经典的这个 Agile 跟那个 Scrum 的这个形式把它显示出来。那么在做完了三个星期后做完了你呢，我会要求他把到底这三个星期他们做成了一些什么事情给写出来。 那么把它们做成的用户场景，自己录制一段视频，加在他的 email 里面，可以让其他的这个团队或者是上面的管理者可以看到。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作为一个管理者，我下面有几十个这样的团队，那我经常得到的问题就是说，哎，你怎么样去看？我确实没有时间去看每一个功能团队每一个 sprint 每三个星期出来的这个视频，这个时间实在是稍微太多了一点。但是我下面有 director 等等，有总监，他们会一层一层去看哈。那么从我的角度来说呢，我们会去针对这个功能团队它的这个重要性，我有的功能团队会每三个星期就去看一下。那比方说像我们刚刚把导弹 open source 之后，这个导弹 open source 这个团队，我是每三个星期一定去看一下他们的进度如何的。那么我会问他们，比方说你这个三个星期里面，他们就是第一是你做完了些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做完了，你接下来准备做一些什么事情。那么其中呢，你已经做好的东西，你的性能，你的这个 stability 等等，这些主要很主要的这种 KPI 我会去看看它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呢，就是每过一段时间，我会针对的我们一个叫那个 end to end 这种 scenario， 一般来说一般是每一个月我会花一个下午，我会坐下来把那个最新版本的 Visual Studio， 把里面就是最 end to end 的那个 feature， 我会跟我团队我自己把它用一遍，然后把我用下来以后觉得有问题的会让团队进行修改等等。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是很多事，就是那么当然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类似于不管是架构啊或者是等等等等这种问题，也会在这种形式这种得到这种交流。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不仅是我关心他的这个工程的进度，我也非常关心和我的那个 PM 的 VP 和 PM 一起关心，就是说这个用户的反馈是什么。那么然后用户有多少用户已经开始使用你这个新的功能，或者是你上次发布出来的功能，他没有使用，如果这个使用的人数少于你所预计的，为什么？你下面你要准备做些什么工作来提高这个使用量？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因为我不是每一个功能团队每三星期都去见他们，有的可能是那种九个星期或者是或者更长的时间。那么你有没有看到这市场的竞争情况有所改变？那我们现在有很多，我刚才提到跟很多我们是这种更开放的这种态度。那我们这种合作伙伴这种进程又有哪些？那这些都是实际上是跟这个真正是工程师在写的东西没有什么太多关系，但是对于一个不管是一个 ISV 还是一个 enterprise， 对你怎么样把你的产品真正在用户群中得到推广和使用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中间可能还有需要我们经常碰到的，就是说他可能用户没有使用到这一个功能，并不是因为这个功能做得不好，而是有其他的问题在当中。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刚才说到我们做了一套那个 HTML5 JavaScript 的就是那个 mobile 解决方案，我们第一次推出的时候就是我们做一个 CTP， 就是Customer Technology Preview 技术这个预览版的时候，发现的问题就是很多的用户他连一开始这个安装包都没有办法把它给做完。我们回去看了以后发现有两大问题，第一个是当时那个团队他只做了 Windows 8.1 的支持，他没有做 Win7 的支持。那我们有将近一多半的用户还在 Win7 上面，那所以就说这是一个它跟后面这个功能没有任何关系，你一开始就没有办法去进入到这个功能。所以这个是那这个团队看到这种数据之后，没有什么其他的可以这个跟你争辩的，就直接会去更改。那我发现第二个问题呢比较好玩，是比方说我们发现因为我们要做这种 HTML JavaScript，我们会用到很多第三方他们的那种打包的他的那个包，他那个我们发现很多第三方的网站啊或者下载的中心会比较不稳定，在下载的过程中会碰到问题。那然后我们就会想我们要怎么能够帮用户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实际上就是很多用户碰到，就是说你去用第三方软件，有的时候下载一种下不来运行这个版本那个版本等等等等。那么其实说这是一个用户实际遇到的问题，那它跟我们后面做的功能其实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你这种 prerequisite 无先打下来的话，后面功能没有办法使用，那么这也就变成这个工程团队的一个这个 engineering team 这个功能团队一个很注重的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那么它会帮助这功能团队真正是注重于用户的跟客户的需求和体验。那我还碰到了一个很经常的问题，人家会问我说，你们这个是真的 sprint 吗？因为有很多公司我跟他们交流过，他们一开始的场景就是说，他们原来可能一年发布一次，那么现在在这个上面管理层的要求下，他们可能每季度发就是发布一次。但他们的做法呢，并不是真正把它敏捷化，真正把它做成就是这种 DevOps 这种模型，而是说把这个瀑布流把它缩短。原来是写四个星，比方说原来有四个月的时间写代码，现在写一个月写代码，再还有一个月做测试跟稳定，再有一个月做发布，它就是把整个这个瀑布先把它压缩而已。那实际上这是一个比较致命的，因为在做到你会发现说你这个可以从一年缩到三个月，但是我跟你说，一天你每天都要发布，它是永远不可能做到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在设想这个场景的时候，我们就设计了一个时间段，就是说你用原来的这个生产方式，就是你再怎么做得快，你也是永远不可能达到我们要求的这种速度了。那就造成团队就是他一定要反思，他怎么能够，他要根本的去解决这个工作流程的问题。所以我们确实是做一个真正的 sprint。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的话，你可以去检验一下你的团队，你可以看见他们到底是在做一个真的 sprint， 还是做了一个压缩版的这个 waterfall。一个比较容易检验的，就是说如果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工作项或者是他的 bug 这个 number 的话，如果做压缩版的，他一定有这个 bug 大起大伏，因为他有一个 code complete， 然后他开始做测试，那个时候就会这个 bug 的这缺陷数就会涨上去。我们反正看起来基本上一定是长得这种样子的，但是如果是一个真正的 sprint， 它会是一个非常的平稳的，因为它有任何缺陷都可以得到及时的这种改进和更新，因为它的这个你要保证在你这个产品随时都是可以使用的，所以它就不会有这种大起大落的现象。那么还有一个经常我们会拿到的问题呢，就是我们接下来想做的是什么？那我可以跟大家说，就是说我们接下来我一开始说到的，说拿这个运维中的数据作为我们这个下面一次这个循环的这个依据。那我们已经开始做一些这样的工作，像我刚才给大家举例，也是看到我们这种社会就运维中生产的数据。但是这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 domain， 我们刚刚开始。那么我现在就会是有很多非常非常有趣的问题在等着我们去解决。那么它的好处呢，是以前有很多就是谁的嗓门大，或者是谁更 senior 可以解决的问题，现在我们可以用这个技术，用这个数据的方法来解决。我给大家举另外一个例子，那个 IE 团队，就是我们微软的 IE 那个产品，它下面那个 JavaScript 的那个运行的那个 runtime 是我团队做的。那么有一次呢，前几个月呢，这两个团队在争执，这团队里面两拨人啊，应该说在争执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特别的优化，我们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那么一拨人就说，这个很少出现的，不用做。那一拨人就说，不，这常常出现的，一定要做。那你就这么你这么吵，可以吵一辈子，对不对？那我们后来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技术，就是说在我们就是做，因为做用为做测试，我们有一个 crawler， 就是去爬，会去爬全球大的网站，把你的 JavaScript 爬回来，作为我们这个 JavaScript 测试的这个基础。我们就在爬的这个技术上面做了这个优化的这种分析。那它爬回的数据，我们可以分析到说，在全球所有的网站中有百分之几用到这个需要这个优化，在全球最大的500个网站中有多少需要用到这种优化。那么我们爬回的数据是说，在全球大的500个网站中有40%网站会得益于这种优化。那这个团队也不用吵了，直接回去干活了，因为没有什么好吵的。那么像这种问题以前呢，是需要一个比较资深的主管来解决摆平，那么可能摆平之后呢，这个团队里面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叫这个感觉不好，说哎，他为什么不支持我的论点呢？是不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么现在用数据说话之后，很多这种类似问题就得以解决，所以也是从公司的文化来说一件好事。那么另外一方 方面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做 DevOps， 我们开始做了，有很大对我们整个的生产和发布引起到了非常非常正面的、非常 positive 的这个影响。但是呢，我们现在做的还不够，我们还想做得更快。那我们现在发布，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做到可能是啊发布一本小的书，但是并不能真正做到说我想在里面插一页，只发布这一页。像这种，就这种我们叫 granularity， 这种 granularity 还没有做到。那我们会进一步的，这种接下来要继续想做的事情。OK， 那我们就是把我们的那个故事呢，也录制了一些这个 video 啊，放在那个网站上，供大家分享。应该也有这个中文的这个字幕在下面。那么现在呢，就先讲到这里。